OK，
就我刚看了一下币安昨天晚上 USDC 对 USDT 那个交易对半夜五点，昨天晚上半夜五点有一个，的确有个交易是就大概4000万吧，然后就是飙到了3.6，这但是好像我本来以为那是个假消息。
你说是什么 USDT 和 USDC 啊？
对，我就刚看了
啊，
就币安上面的
是吧？
有一个3.9的，
可能估计是我估计是因为那个什么，因为突然间那个交易量可能不大，突然间上来，对吧？应该
能够上这么多吗？因为我看翻了一下那个条，
它可能是因为订单簿比较薄嘛，然后突然间有一笔，比如那种钱比较急的要出去了，对吧？就一下子就把它打上去了。你包括这一次，其实 US 那个其他的稳定币 USDT 有这个有折价，我觉得跟这个出入金是有肯定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它一直来说它的出入金的通道都不是很通畅嘛，所以你要说你现在全部要避险的话，你可能是把它变成美金嘛，对吧？然后很多人也是那个，比如说 Luna 这里面其实主要交易币都是 USDT 嘛，那你交易完之后你要卖，你要处置，很多人都要转成 USDC 或者代出去的，对吧？或者是美元出去的，这样的话就等于卖 USDT 的肯定很多，对吧？然后你市场没那么快能够消耗，所以导致了就是这个短时间脱锚，我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很快会套利的人会进来。你像现在套利多好啊，现在已经跌到1.05了，对吧？
是
我刚刚看到1.1，那是免费的钱啊，
对
吧？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套利呢？1.05套的人还少了，很简单，因为市场还更好的机会，比如 Luna 啊，其他这种，对吧？各种爆仓的，那可能还有20%的机会，所以他的资金的话，他肯定就愿意去做那个套利，不会做稳定币套利，对吧？但是稳定币这个套利是完全无风险套利啊，对，特别是那种。有那个 USDT 的这个美元出入金账号的，那就是免费的钱，对吧？你打折买 USDT， 然后打到银行，他给你出美金，你出美金以后嘛，然后马上跑到那个 USDC 去铸成那个 USDC， 然后再过来去倒，对吧？这是完全是免费的钱啊，所以这种东西对于这个做市商来讲，我觉得特别特别有用啊，特别有用。
OK， 所以像我们这种没有就是 USDT 对美元的话就不好用了，
对，你没办法了，你就没办法，那你只能够就是有的散户一恐慌，对吧？可能就卖掉了，卖掉后那是谁赚钱呢？做市商赚钱，他直接买了后就换成美元，再做这个套利就倒出去了，对吧？或者他有库存的直接就接下来了，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完全无风险的五个点的钱，对吧？
那理论上我现在如果有 USDC 的话，应该把 USDC 换成 USDT。
对，但是呢，你因为你没有这个通道，你就会变成你的子弹是有限的嘛，对吧？
对，
比如说你就10万美金，你就买完就没了，没子弹了。那做市商他是我买了后我换的美元换的 USDC 出来再循环买，对吧？那特别像交易所，我相信他也是这个生意其实对交易所最好的，比如币安如果他是在这个 USDT 有这个账号，我相信他们肯定有美元账号，对吧？那这个东西就是对他就是完全是不用这个不用成本的钱，这个对吧？
就是
对，
所以市场是对 USDT 非常有信心，是吧？就大家根本就不担心说 USDT 崩。
我觉得这经过几次那个整个公那个打了这个官司之后，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啥问题的。
OK，
而且交易员说实在话，他的交易量，他的整个永续合约的定价量都是由 USDT 来去定价的，对吧？所以这个量在市场上是大的。如果他崩了的话，我觉得那真的币圈是绝对。我觉得没有哪个风险，我觉得比特币崩的不一定比它崩的这个风险那么大，因为整个永续的交易量、现货交易量，对吧 ？OTC 的量全都是 USDT 的支撑的啊，所以我觉得它崩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对，但是你发现大家都喜欢用这种恐惧，就特别喜欢利用 USDT 这个恐惧，因为确实它在过去有一点不透明，对吧？所以每次有危机的时候，大家都说哎 ，USDT 要崩了 ，USDT 要崩了，对吧？都这样搞。所以这个我觉得做空的人真的也是每次基本都是演这个剧本，这个挺有效的，你别说还真的挺有效的。因为有的避险资金的话，他就觉得那我算了，我反正几个点，对吧？我就保命为要紧，就出了呗，对吧？对，我看溢价已经下来一点了，对
OK，
下到1.05了。
OK， OK， 那我们还是聊正题吧。就是其实这次主要就是，
好，
我对 Luna 和算稳都不熟，所以这次他就如你所说，你看他基本上是500亿的这么大的市值，然后突然间就10天内吧，就基本上归零了，是吧？之前还是20亿美元。如果我们回头看，如果回头看的话，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说最开始 Luna 是怎么，他算不算算稳的集大成者？然后他怎么就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市值也就10亿不到，然后怎么就 这么快变到500元，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嗯，对，我觉得其实你从机制上 UST 它本身这个机制其实并不新鲜，因为这个项目其实很早在2019年就 ICO 了，对吧？它属于、应该理论属于上一波的熊市里面出来的项目。
对，
当时那个团队我觉得也比较这个优秀，就是那个都是斯坦福毕业的，对吧？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项目，因为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个主流机构投资，同样拿到币安火币 OK 三家交易所投资做稳定币的，对吧？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你知道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本身这个就是整个团队啊，还有这个整个背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为什么，就回到你那个问题，其实它的机制本身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跟其他的这种包括 SNX 这种用它本身的币来去铸币的模式，我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你也看到就是 DOE 它昨天不是也扒出来了嘛，对吧？他之前在 Basis Cash 他们也
是
这个项目呢也是他后面是一个匿名创始人嘛，对吧？所以其实你发现他的经济模型和模式其实并不是很新鲜，但是你知道我们当时在上个周期看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也注意到 Luna 这个项目，但是 Luna 这个项目他在上个周期的时候根本没有入圈。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当时打的不是稳定币，不是这一套现在 DeFi 的去中心化稳定币的股，他打的是跟电商结合，对吧？因为他当时 有一个创始人是做电商的，就是类似于在韩国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电商的一个平台，所以他说的我用我的稳定币，对吧？而且他当时主要是打韩元的稳定币来去做电商，然后我这里面有一个回点，有个回扣的这个点，对吧？这样的话我通过这个回扣的点能够去给到这个终端的用户做一个激励，对吧？这特别像我们咱们中国这种电商的这个打法，对吧？就特别那套打法，它完全没有进入，完全就没有进入到我们所谓的主流 DeFi 的视野。所以为什么说它那个时候一直在19年到我觉得一直到2020年，对吧？到2021年都没有太多的声浪。它声浪真正起来的时候是他后来就把这个重点搞到了这个 UST， 去从2020年开始做 UST， 去做美元的稳定币。因为韩元的稳定币我们知道在币圈基本上除了美元外其他的稳定币都很难做得起来，所以他转 UST 之后，然后呢又学了这个比如说真正的在我们看到在以太坊的 DeFi 的这个玩法，比如说像 Synthetic 的玩法，对吧？用它来合成资产，合成股票，合成黄金。其实它真正在进入到所谓的币圈呢，这 DeFi 圈就从 Mirror 那个项目开始了，也是他们自己团队孵化的，用 UST 来去作为抵押物去注这个股票，注大众商品。其实它那个玩法跟 Synthetic 特别像，区别在于 Synthetic 用 SNX 来去注各种各样的币，它是用那个 Luna 去注 UST， 然后再用 UST 来注其他的一个资产。所以真正它入圈，我们知道入圈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它之所以说比过去的那些算稳币持续的时间更长，规模成长更大，对吧？我觉得跟我刚刚讲到的它之前的整个团队的背景和它的投资人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比如说交易所对他们就很支持，对吧？交易所就突然支持 你可以想象啊，一个 UST 这种算稳币能够去币安去做定价货币，这是基本没有的，没有过的。就是在币安做定价货币的，你不要说这个就除了法币型稳定币之外是没有过其他稳定币做的定价型货币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难的，对吧？说明它的交易所关系是很好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跟其他的算稳币我觉得一个最大区别是，实际上它是有非常强的这个做市商的团队，就是 John 给他做市。我觉得做市这个事情本身对于一个稳定币的推广锚定，对吧？还有它的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稳定，我觉得是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它是有非常强的资本在后面做推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经济模式的问题，刚好它是几个条件都具备了，有比较好的这个团队背景，然后也不是那种说这种低卷的项目，匿名项目，对吧？实名出来搞的，然后那个豆本身的个性也特别强，对吧？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应该是综合的因素，刚好它是几个条件都具备了，所以一下子这个规模就起来了。然后加上其实我们知道 UST 跟其他的稳定币，比如说我们说DAI这种类型的超稳定币，一个很大区别是它实际上是完全这个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抵押物要求的，对吧？你完全就是通过 Luna， 而且它前期的铸币量基本上去年大部分铸币量 都是从那个基金会拿出 Luna 来去 burn 的，对吧？那传统的说法就是大家就是用空气来去烧嘛，烧成另外一个这个稳定币嘛，然后通过高额的利息，高额的利息的好处在于它是能够吸引大家去买这个稳定币，然后一买稳定币的话，实际上你的等于是你把美元 USD 稳定币交给了这个比如说这个池子，对吧？然后项目方又经常去池子做一个 rebalance， 这样的话等于是把多余的这个法币美元就拿出来了，对吧？拿出来之后他们后来又买 BTC， 对吧？那除了买 BTC， 其实本质上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从这个 UST 转到一个有这个百分百这个储备质押的法币稳定币的一个过程，对吧？等于是做了一个高位的这种套现，所以它这个机制本身也会让它的这个铸币量扩张的特别快，就不像贷量，你想呢？如果贷，你要做到180亿美金的这个量，对吧？那你也需要多少资产？就可能需要200-300亿美金的这个资产抵进去做的，对吧？但是对于 Luna 来讲，它实际上是没有不需要资产的。你 Luna 那个币可以看做资产，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从我们自己的理解来讲，它并不是，它这个资产和它本身的币是这个定价权本身其实是可能很多是由做市场或者是团队来控制的，所以这一点从这个市场的供应定价上实际上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抵押物。对，所以我觉得综合这几方面吧，团队、投资人，对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本身的玩法，其实如果我们说把算稳整个这个体系来看，其实 UST 这个模式是最庞氏的，它是属于庞氏的最极端的方式的。这就为什么它一出来之后，其实你看到这个 Twitter 上大家对它这个事情还是有很多质疑和很多批评的，这个是因为确实太庞氏，一看就知道这玩意儿不就是一个盘嘛，对吧？就是特别明显，就是基本都写在脸上了，基本上就等于说它这个是贴了标签的，是庞氏的，对吧？然后呢，你它甚至比那种所谓的债券型的，对吧？债券加股型的那种债券加股权还隐藏的比较好的，就没有那么庞氏。它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纯粹一看就知道，就是一个用高息来去吸引大家投资这么一个算稳。对，
我其实对算稳那一块也不是，就比如正你刚才说债券是稳定币这一块，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其实很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你刚才提到说 Anchor 他们用高息去吸引大家去买 USD 然后存进来，你可以详细讲一下，就是就比如说如果。就你刚才提到说用 Luna 去烧，然后去烧掉 Luna， 然后就是 mint 出来 USD， 这个具体过程是怎么搞的？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整个 Luna 里面，它的机制其实非常简单，它的机制是其实只有一个机制，就是你所有的 UST 的产生都是来自于你用 Luna 来去这个买 Luna 之后，然后把它烧掉。他会给你注出来这个同等比例美元的这个 UST，
okay.
然后呢，反过来呢是用 UST 再去反向注这个 Luna。它这个机制呢有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套利原则在哪呢？就比如说咱们假设说 Luna 的价格高过1美金，对吧？高过1美金会怎么办呢？你会从市场呢去买 Luna， 然后把它烧成了这个 UST， 这样的话你能赚这个溢价和1美金之间的差价，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属于UST 有溢价的过程。反过来现在我们说，现在比如说现在市场现在那个 UST 已经脱锚了，对吧？
对，
现在已经是 trade 到了，我看了一下应该 trade 到 0.06 了，0.067 了。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一个动力呢？你会比如说咱们假设现在 0.5 的这个美元一个 UST， 对吧？你从市场按 0.5 买回来，那你会能干嘛？你反向的时候你能拿到1美金的 Luna， 这样你卖掉这个 Luna 你能赚 0.5 美金，对吧？这样的话它就会逐渐的把这个 Luna 的这个 UST 的价格会从 0.5 美金会拉到1美金，理论上是这样的，对吧？
是。
好，那么这里面就说有一个比较 tricky 的地方在哪呢？就是你一定要去创造这个 UST 的溢价，这样才会有人去市场去买 Luna， 然后才去燃烧，这样就才会形成 Luna 的通胀，才会导致它价格会急剧的上升，对吧？就这么一个机制。比如说我的这个 UST 是 1.01 1.02， 对吧？那就一定会有大量去买 Luna， 然后我烧掉，我不是这个流通少了嘛，对不对？价格往上涨了，
对，
然后呢我的那个变成 UST， 然后我再去卖成这个美元，然后再这个做这个套利，对吧？所以你发现为什么 Anchor 要有 20% 的利息呢？对吧？这就是说它是一环一环相扣的，因为你 Anchor 有 20% 的利息，所以呢就会有人愿意用 USDT USDC 去买这个 UST， 对吧？ 因为我要赚这个利息，我要买它，那你买它呢就会导致它有溢价，对不对？有溢价呢就导致我 Luna 就会有人去买，然后就推高价格，然后再燃烧，所以这个庞氏是非常明显，就是高息吸引大家把真金白银换给它，然后呢换完之后呢导致这个 UST 的价格上升，然后导致那个 Luna 这个市场上有人会去大量买它去注这个 UST， 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基金会经常要去做我们说的做这个所谓的在这个 curve 池里面做这个 rebalance， 做重新平衡，对吧？很简单，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在这个市场特别火爆的时候， Luna 的池子里面一直都是 UST 是特别少的，就是其他 USDT USDC 代这种特别多，因为大家都愿意用这个来换它的 UST， 然后去拿去赚这个 20% 的这个利息嘛，对吧？那么基金会要怎么办呢？就每次多的时候他就会再去注 Luna UST 出来，然后从池子里面把那个USDT 换出来，然后拿去买比特币。
基金会自己拿自己的 Luna 是吧？他自己持有的 Luna 去，
对，拿 Luna 去烧成 UST 嘛，对吧？烧成 UST 之后，然后用这个 UST 再到 Curve 池里面把那个 USDT 或者 USDC 给买出来嘛，对吧？
Okay.
买出来后再去拿来去买比特币嘛，这么个过程。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理解为，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用户把自己的法币稳定币，这个等于卖给了基金会，基金会把 UST 给了他，对吧？然后他拿这个东西再去做 staking，
但基金会
其实没关系。
OK， 基金会自己损失 Luna， 就他把 Luna
其实基金会他本身就有很多这个 Luna， 对吧？
Okay.
那么 Luna 呢，就它是属于国库收入嘛，等于是说基金会的国库收入嘛，对吧？然后这个 Luna 呢，它有几个这个做法，一个是它要把它换成 UST。换成 UST 之后放到它的这个 Anchor 的这个储备池里面，因为这里面有利息补贴的，对吧？
对，
否则它支撑不起它 20% 的利息，所以它有几个用途，一个是放到里面去，另外一个呢是它把这个 你可以想象啊，基金会在过去卖这个就用 US Luna 和去 burn 那个 UST 的时候都是很高的价格的，对吧？70-80美金100美金都这个价位去的，实际上你可以理解那个价位是个套现过程，是个卖币过程，对吧？我把它 burn 成 Luna UST， 然后我 UST 又去你的 Curve 池里把 USDT USDC 给换出来，对吧？这其实是个卖币的过程，然后他又把这个卖的这个钱又拿去买 BTC 作为一个储备，对吧？然后有的可能就高位就套掉了，所以这个机制里面我觉得它是环环相扣的。这是为什么是 Luna 他一直不敢把这个利率调低呢？因为一调低的话就没有那么多买人去愿意买 UST， 那么 UST 就没有溢价，没有溢价就没有人愿意去买 Luna 去 burn 它，那 Luna 的价格支撑就没法支撑，所以它这个算法稳定币的杠杆的这种比例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一点是我觉得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我觉得是跟很多算法币一个巨大的区别，就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杠杆比例实际上是个流动性杠杆，是个流动性杠杆，就是你只要在这个流动性我能支撑维护这个价格稳定，对吧？我就可以了。但是它实际上的底层是没有足够的资产做支撑的，可能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对 UST 来讲，它维护这个流动性，现在它铸币量最高是应该到180亿美金，对吧？180亿美金，我觉得基本上它靠10亿美金的流动性就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市值，就它的这个铸币量的市值就能维护它这个稳定，对。但是前提是在没有市场恐慌的时候，对吧？那没想到这个事情就被打破了，就是因为市场恐慌，然后有这种可能交易的这个交易员去对他这个机制做攻击，造成市场恐慌，对吧？然后就开始产生这个连锁的这个踩踏的一个反应。所以你发现其实整个 UST 在不断的蒸发的过程，它是个加杠杆的过程，它是个加杠杆的过程，而且它是用 Luna 的去做加杠杆的过程，对吧？如果你反向过来说，你可以这现在是个去杠杆过程，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跌得那么恐怖，对吧？它这个去杠杆过程会跟加杠杆过程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可怕，对吧？所以过去这一年多它涨了这么多倍，那跌回来一天也就可以一下子就回到解放前，对吧？所以这个是跟它的这个机制是有极大关系。为什么说我说它这个机制特别庞氏呢？就在于它这个本身就是要你去激励你去那个通过高息的这个揽储的方式，激励你去不断的去买这个币，然后把它的这个币的市值往上这个推。对，
他如果放一个高息在这儿，那其他人就会用真金白银去买他的 UST， 是吧？然后买了 UST 去，
对，买 UST， 然后我才去赚那个利息嘛。
对对对，
对吧？我才赚利息嘛，对吧？
但他在这么做的，就家人在用真金白银 UST 买 UST 的时候， 会间接推高，就烧掉 Luna， 然后同时间接推高 Luna 的价格。
不，他其实 他在做的时候，他只是把那个就是如果你这只是一个买卖 UST 的过程，你其实你是不用动 Luna 的，对吧？
Okay.
你是把 UST 的溢价买起来了，对吧？那么溢价买起来之后，就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我买 Luna 的人可以去做套利，所以就导致另外一帮套利的人会有动力去买 Luna， 然后来燃烧住这个 UST 出来做套利。
Okay.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关联作用，就你只要有足够的法币去买 UST、
嗯、
就一定会有一波人去买 Luna 的方向铸成那个 UST。
哦、oh, ，OK， 所以是两个循环对吧？
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循环，就是说你只要 UST 有溢价，就一定会有人去买 Luna， 然后烧掉、
okay.
然后去铸 UST， 对吧？那么这个溢价怎么来的呢？这个溢价就在于你得有一个这个萝卜在哪里，对吧？萝卜在哪里？这萝卜就是 Anchor 的 20% 的 yield，
明白
吧？因为其实你很简单，比如说李阳，你现在持有 USDC，、
嗯、
你的市场上最好的利率多少呢？存款利率两个点到三个点，
对，
对吧？
嗯、
那现在说我 UST 有二十个点，你怎么办？你只会用你的 USDC 去卖成 UST， 然后存到里面去二十个点。但是你还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会考虑说我这个 UST 能不能够随时换回 USDC？
嗯哼，
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说它那个回来这个反向的这个流动性得需要有一定流动性支撑。对吧？你不能破了这个流动性，因为你破了之后，那我可能觉得不划算了。比如说我返回来的时候我要打折，比如 6.98、
嗯、
6.97 出来，那我就算了账可能就不划算了，我就 不操作了，对吧？
Okay.
所以为什么说它有 curve 的池，有自己的链上流动性的这个保证，就是为了确保说我进去的人一定有信心说我能回来。但是你知道、
嗯、
这种信心是不需要有150-180亿的同样的流动性在做支撑的，对吧？你只要有10亿、
嗯，
跑完这个，当然如果你恐慌到比如说我们像前几天的市场那样，你跑完10亿还不行，那这个时候进入一个加速的一个信心崩溃的过程了，对吧？
嗯、
就发现哎，我换不回去了，我换回去的时候只有换到 0.98 了，只有 0.9 了， 0.8 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恶性循环，就崩掉了、
嗯、
然后如果你的做市商或者你本身项目方没有足够储备去支撑的话，这个事情就扛不住。对，所以基本的 Luna 或崩盘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对
，OK， 这个模式，这个双循环这个模式，在 Luna 从低到高走的时候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感觉是互为促进的作用，是不是？就是 USD 越多，然后 Luna 那边就是 burn 的越多，然后 Luna 就 Luna burn 的越多 ，Luna 就会涨得更高吗？
对对对，
会的。
对，肯定是啊。对，你burn的越多，你的通缩就通缩了嘛，对吧？通缩了之后呢？然后这个涨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你可以理解，就是当你的通缩的同时，你又有非常大的购买量，对吧？非常大的购买量，这样的话你的通缩会更严重，它是一个指数型的一个压缩，你知道吧？所以它这个曲线会很夸张的，如果你真的是要去做这个模型的话，它那个涨的这个曲线会非常夸张。但是这里面会造成一个问题，什么？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的铸币实际上是在发债。其实本质上你铸 UST 是在发债，对吧？你发个一个稳定的债，你这个东西迟早是要，就这个东西其实有很高的成本，因为你发了这个债之后你是要付 20% 的年化利息的，
对，
对吧？这个年化利息你可以理解，其实这个年化利息从哪里来的？它还是得用本身这个 Luna 本身的通胀去支撑的。所以这里面就说这个事情本身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说不可持续呢？因为这个数学公式算得明白，对吧？你不可能去、
嗯
那个去完全做到说我完全可以那个可以就是无限的就往上走，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数学问题，它肯定迟早有到一天的规模大到就是你没法支撑，因为你的利息负担会特别重，这个利息负担会重到说聪明的人会觉得哎，你的利息积累的很多了，可能你整个体系里面负债，对吧？你比如过去它180亿，我觉得它可能积累的利息都将近10-20亿，20亿美金，
对，
对吧？但是你这个迟早得用还的呀，而且你知道它这个所谓的利息并不是一个有机的利息，就不像说 compound RV 里面真的有人借钱给你付的利息，并不是，它就是纯粹体系里印出来的钱，对吧？那你最后你发现你这个利息是20亿，什么来支撑呢？没有东西支撑的，没有实际的借款需求来支撑的，而是由体系来支撑的。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东西，那就全崩掉了，对吧？你要不你的债得去最后得出现折扣，对。
所以这个 Avalanche 利息一直是那个 LFG 他们在把自己的 Luna burn 掉，然后生成新的就是 UST， 然后把它直接返回给他们。
对，它利息有几部分构成啊？就是它有存款的利息大概20%，它有几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借款的利息，
嗯，
对吧？因为有的人去抵押 B Luna， 抵押 B ETH 去 抵押里面去借出来的，借款利息大概是百分之十几个点，
嗯，
十几个点，对吧？所以借出来之后呢，干嘛？它要循环存进来。
OK，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循环借贷存进来哈。那么存款方呢，借款方呢，这样它有个补贴，它补贴给它的那个 anchor 的那个币叫 ANC 有个补贴。
嗯，
同样的还有一部分那个存款人的补贴是来自于那个基金会的，就是我说的这个利息差的补贴。
嗯，
所以它所谓的二十个点现在是这么构成的，实际它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实际成本的话你得减掉它借款这一块的这个成本，所以实际上它补贴量应该是十个点左右的补贴量。对，但十个点补贴量你想一下，如果你180亿-200亿美金的这个存款量的话，一年将近20亿美金得出去了，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债。对，
即使 Luna 现在有，比如他们崩盘之前他们有500亿的市值，这么大的体量依然无法支撑，就是每比如说每年给他10亿的补贴，这个支撑不了吗？
不是，我回到那句话，就说其实这个所谓的500亿、400亿、500亿的市值，其实本质上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是通过这个机制给把这个定价往上去推起来的，对吧？
对，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弱的。你知道这个市值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很奇妙的东西。
嗯，
比如说我现在说啊，我发了10000个币，
对，
我发了一个，我有一个币，我发了10000个币，对吧？
嗯，
然后我在Uniswap 上我做了一个定价，这个定价是2美金。一个，对吧？2美金一个。
OK，
这个定价你是破不了的，因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币百分之百都在我手上，
嗯，
对吧？你是砸不下去的，因为你没有我的币，对吧？那好，
okay。
那我可以问你一句话，我的币是不是2万美金的市值？
嗯，
对吧？但是我实际上支撑2万美金就是靠2块钱，2美金支撑这两块钱，因为你为什么？你因为你手上没有币，所以你没法砸我的，你没法把我的这个盘砸到这个市场价格，对吧？
明白。
所以它就2万亿美金的这个市值，
嗯，
是这样吗？肯定不是啊，对吧？肯定不是啊。所以其实 Luna 那个是一样的，就是市值跟真正的流动性的市值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两个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就500亿美金的市值，可能它不需要那么多流动性去做支撑。对，他可能就需要个几亿美金、十亿美金，这取决于他的筹码分布，对吧？有多少筹码是在市场手上，有多少筹码在基金会手上，然后那个你去维护这个市值，就在每一个价格点上有多少人卖，有多少人买，对吧？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对，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可能是很多人对市值这块就是我觉得不理解的人，就是你考虑一个问题啊，
嗯，
你的债务是刚性的。你的债务实际上是刚性的，就是你发这100多-200亿的东西，如果有这么多用户去做交易对手的话，你这东西是刚性的，你从人家手上换走了真金白银的，它是个刚性负债，
对，
对吧？但是你的市值本身是一个柔性的，它伸缩弹性的，它伸缩性很强的，
嗯，
你的流动性一撤，这玩意就崩了80%-90%了，对吧？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两个其实不是等量的，就不是说你这个市值我就500亿我就能撑500亿的负债，它并不是这么回事。市值这东西是一个特别弹性的一个概念。
那怎么衡量？比如以太坊现在2000亿的市值，我们应该怎么衡量它的真实的流动性市值呢？
对，我觉得衡量这一个，其实你很难有个客观的标准衡量。但是理论上是这样，就是你如果一个币，它的这个历史的持有的这个成本，对吧？平均成本，其实历史的持有平均成本是经过不断换手的。它这个理论上是会形成你的一个币的一个市值的支撑，比如说那个以太坊 ICO 的时候很便宜，对吧？0.3美金一个，但是你知道以太坊从16年到现在，15年到现在已经换手了多少次了，对吧？换手了 N 多次了，实际上它平均成本可能已经到了，我不确定，我就随便拍一个数字，比如说到了1000美金，
嗯，
对吧？1000美金，那你说它的市值多少呢？现在它市值是2000多美，按照2000多美金来算的市值，对吧？然后它的这个成本是往上走的，所以你要说最硬的市值在那个价位会不会有人愿意卖给你，对吧？可能在那个价位就没有人愿意卖给你了。就像比特币那样，为什么大家看那个现金的关机价，对吧？因为这个现金关机是最刚性的，就那个位置大家就不愿意去开机了，对吧？就那个是它的硬成本，就是我的每天消耗电的这个成本，这个硬成本，对吧？所以这个成本呢是相对来说就它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这个币的成本。像以太坊和其他币，我觉得你很难找到一个，我觉得你要说就是看到底什么样的市值最真，对吧？我觉得你不能简单用市场价格乘以它的这个持币的这个是币的数量，而是得看这个币历史的这个成本大概是多少，对吧？
嗯，
这一点才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对
，OK， 明白。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你要说我们说这些市，我们说市场上现在所有的币，对吧？那肯定是比特币的市值是最扎实的，对吧？
嗯，
表面看是说因为流动性很强，对吧？你随便可以买可以卖，但是本质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币从这么多年来说，持有的人很多，换手的也多，对吧？所以造成的就是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成本会相对来说比较实在的。对，
要想把一个币的真实市值做大的话，除了就是说我有特别长时间的积累，这样的话换手多，然后我的换手价格相应会更高，还有别的方法吗？
嗯，我觉得其实你发现就是市值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个共识的过程，对吧？比如说我们说狗狗币，它这个共识的建立跟其他的这种什么 DeFi 币啊，或者是我们说这种公链币就有很大差别的，对吧？比如说狗狗币就很有意思，就是你发现它的所谓的价值市值其实跟任何的定价模型是没有关系的。
对
啊，它在于哪里，就是说我每个人持有狗狗币，但是那玩意儿亏光了我也无所谓，我买就买个1000美金，对吧？亏光没所谓。诶，你发现这个东西，如果你假设有一个币，全球有70亿人，每个人都持有10块钱，
嗯，
对吧？每个人就持有10块钱或者100块钱，这个亏完是没所谓的。那这个币的市值有多大？这个币的市值就将近是7000亿美金了，市值，对吧？那这个币呢，市值其实它会就是说它也很扎实。为什么呢？因为你涨个一两倍没有人愿意卖，为什么？因为你就100美金嘛，你卖的干嘛？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现在这种命币，我觉得它这个很重要的过程在于它因为是个命币，没有这种价值诉求，所以反而它这个市值的这种基础可能会更加的扎实。大家就反正就当成一个成本了，对吧？就当成一个花费，当成花费不当投资，对吧？所以我说其实这里面每一个项目它的区别很大。那如果你是个 PE 项目，我是一个 DeFi 项目，很多人会看你的 TVL 啊，看你的 PE 的这个锁仓额，对吧？会有这方面的看法。所以你发现其实在你发现有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整个 DeFi 里面，就是越靠前这种前十几二十的项目，它一般都是 layer one。 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它不大好去衡量它的实际的价值的，对吧？你说它有产生多少收入，没有人会看这个东西的，没有人看 PE 指标的，对吧？它其实最终是因为它触及的人特别多，然后持有的这个成本把这个市值给做一个很好的支撑。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跟狗狗币这种命币其实思路上是类似的。对，
OK， 明白。那我们说回来，就是说我刚才带着大家听到，就是说它是怎么起来的，但是在那个时间节点是怎么突然就平衡是怎么被打破的呢？
对，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会跟几个因素有关系啊。一个因素是当时整个就是你知道这个 layer 2就新 layer 1，对吧？你发现它起那一波是跟着新 layer 1出来的，新 layer 1这个叙事，它其实并不是跟着 DeFi 2.0 的叙事的，对吧？DeFi 2.0其实你发现没有人涨得比它更疯狂，它其实贴的并不是 DeFi 2.0，而是 layer 1，新的 layer 1，对吧？用 Cosmos， 它是 Cosmos 生态最大的 layer 1，实际上是，就是最大的应用，对吧？所以呢，以这个东西作为这个趋势，当时你看所有的 layer 1， Solana 也涨得很疯啊，对吧？ Solana 也是基本到了将近250美金啊，对吧？就是也是几百上千亿的市值，然后 Avalanche， 所以我觉得它是从那一波起来的。所以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点是，它刚好是用了 layer 1的叙事，同样又加上了一个特别庞氏的一个模式，然后又加上这个整个投资人这块，其实你发现这一波起来的这几个币有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有这种就是投资人抱团做局的这种倾向特别明显，这一轮里面特别明显，对吧？包括新 layer 1 Solana Avalanche 对吧，这些还有包括 Near 对吧，都是几个投资人抱团的。然后呢，然后我觉得那个 Terra 还有个很大的特点，投资人抱团里面，我觉得可能走的做局的这种样子做的最厉害的，可能是有交易员做投资人的，对吧？那么这里面这一波有三个交易员比较交易员比较厉害，就是做局特别明显的这种，对吧？比如说三剑，比如说 Alameda， 还有另外就是 Jump Capital 这种，对吧？因为交易员做局有个特别重个区别，跟 VC 一个区别，他们本身就做二级市场的，对吧？
对，
那你本来这个币的价格上涨，其实很大部分是一个二级市场的一个行为，很多时候是二级市场行为，不单是一个一级市场行为。所以你做交易员，如果是说你又做投资进来的话，对吧？有这种做局能力的话，实际上是可以把一个币的市值推到很夸张的。所以我个人一直有个猜想，就是这一波起来的新的 layer 2，像这次崩也崩得很快的，我觉得其实跟这种交易员的投资人做局，或者说去 做二级市场的这个运作，我觉得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这个是跟过去的几个周期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已经不是 VC 在玩了，而是交易的人在玩，对吧？就是做交易的人，因为 VC 是做一级市场的，他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就可能退出了，对吧？那二级的人是在二级市场还给你继续做事，给你去继续做流动性，对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你听起来你是说交易员是有能力，但如果足够多的钱的话，他是能够直接给你凭空在二级市场把价格推下来，是吗？
对，他就是如果你要是有一个很好的做市商，而且他有很多资金的话，他某我不能说他永远去影响价格，但是他应该对价格有很大影响力的，有很大影响力。因为整个二级市场的这个价格发现过程，现在某就本质上是一个交易过程嘛，对吧？那你在什么样的点去做这个交易突破，对吧？什么样的点去做这个价格支撑？比如说像这种点，你可能就做上就不拖了，就撤掉了，对吧？流动性撤掉，等市场好了再往上走。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这个一个币的这个做事，其实跟股票是一样的，对吧？就是股票，比如说为什么承销商要去做这个护盘，对吧？其实护盘本身是做一个，当然这里面不一定说是内幕交易，我觉得这跟内幕交易没有关系。做事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它其实提供足够流动性，让你想买的能买到足够多的币。想卖的也能足够卖出去，这样的话你的币的深度好的时候呢，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愿意进来去交易它，这个是很关键的，对吧？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做商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对,、
哦、对，
所以我觉得刚好是 Luna 就是刚好就借的这样一个趋势，这里面真的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因素在啊，才形成现他这个过去这一年增长这么快的一个趋势。对，
那个节点是怎么突然就被打破了呢？
对，这个节点打破其实最关键的问题也是在于你也知道，就是一个盘势，我觉得它被打破的应该更快，对吧？而不是说现在你比如说过去的算稳币没有哪个像它涨那么大的，有的到世界20亿美金就崩掉了，对吧？就没了。
对，
就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个循环问题嘛。因为算稳币其实有个很大特点是它是大部分是靠这个价格的这种信任支撑起来的，对吧？就是你只要价格往上涨，它有这个信任在，它就能够维持这个东西转，就跟所有的盘一样。但是如果这个价格突然被打破了，那可能就一下子这个信任没了之后，它又没有刚性锚定的这个机制，那可能就会进入一个死亡螺旋。那么它之所以能跑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说的那几个叙事和它的这个投资人和做市商，我觉得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就是它这个叙事在不断的往后延。让它这个泡沫吹得更大，对吧？但是你知道这个泡沫出来的总是要还的，对吧？而且你知道这里面其实有大量的产生的新的负债，无论新的负债还是新的利息滚的这个负债，对吧？其实这个东西最后都得有东西，这个信用被打破的时候就会出现实打实的有东西要去挤兑的，要跟你的债务去挤兑的清偿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国家的一个债务崩溃是一模一样的一个概念。对，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债券突然就崩溃了？当你的国家比如说你的存在的这个债务量，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算法，你的存在债务量它的利息已经超过你的国家的 GDP 的时候，对吧？已经进入到不就这个负债肯定是不可循环，就等于是你赚的现金流都不够还利息的时候，那你这玩意就永远就只有你的债务只有增加，就基本上进入到崩盘的一个阶段了，对吧？我觉得在这个 Luna 这个层面里面，其实维持高利息我觉得是很危险，就是因为你最后发现你这个体系新来的人，你想着你新进入的资金至少一年，如果180亿美金的这个这种得十几二十亿的新资金来去把这个利息给消化掉，对吧？
对，
你才有可能维持还是平局的状态，对吧？那你说现在市场开始，它是这个市场也是已经走熊了嘛，对不对？走熊的时候，本来这个需求就少，然后它的质疑的声音又特别大，对吧？质疑声大之后呢，导致现有存有用户也开始要避险了，说哎，我算了，我就20不要了，我先跑出来吧，对吧？我先稳一点，哪回法币的，对吧？同样的呢，它因为债务量在，所以又需要新的钱来接，那刚好这两个力量一滚在一起后，就雪崩了嘛，对吧？因为没有人接，然后又突然间。一个被别人发起这个攻击，对他这个信任进程造成了进一步的一个冲击，对吧？然后导致这个价格往上走，进入一个死亡循环。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是有多种因素构成的，包括大家前几天看到这个推特也都有分析，对吧？比如说有交易员怎么去操纵这个 curve 的价格，让它使它持续锚定，对吧？然后在 同样在币安上让它这个 UST 脱锚，然后造成一个信任危机，然后最后让它进入一个死亡循环。但是我们问一个基本问题啊，如果它的模式上没有问题，对吧？那怎么会被攻击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说实在话，这个就跟你的智能合约有 bug 一样，如果你没有 bug 的话，人为什么攻击你，对吧？所以证明它这个经济模型的可持续性是有问题的，才会有被人家这个攻击的可能性。而且这个东西也说不上是攻击，就是一个市场公平的交易。如果你作为一个项目，如果你不能够，你的模式不能支撑这种有人在交易层面对你发起这种攻击和做对手方去跟你交易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模式，对吧？就应该要崩掉啊，对吧？所以 Luna 后面我觉得它就这个整个这几天下来，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而且你可以考想象一下，它这个我刚刚说了，支撑他180亿美金的债务，200亿美金的债务，可能只需要5到10亿美金的流动性。但你当这个流动性被消耗的时候，对吧？后面他不是用把他 BTC 拿抵押去再去借钱嘛，对吧？借钱完之后再去做他这个护盘嘛，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啊，你这5到10亿美金就不用一天全耗完了，对吧？耗完了没有钱撑的时候怎么办？那你这个东西就汇率就开始崩掉了，崩掉之后就加重大家出逃的这种意愿。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挤兑，就是非常典型的挤兑。其实你可以理解为 Luna 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跟我们说的这个银行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部分这个储备金的制度是一样的，对吧？它可能比大家更极端，就是它是还不是储备金，它是用流动性来做支撑的。但这个流动性可能消失就消失掉了，对吧？它并没有说实际的有抵押物在里面的。如果你流动性被耗光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进入一个自由落体的，因为下面没有东西支撑，对吧？
你说用流动性做支撑是什么概念？就是用卢娜，
就是说它的所谓的锚定是，比如说你现在要换一个亿美金 USDT， 对吧？我有 USDT 给你换，对吧？然后你看起来呢，觉得好像说，哎，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个真的锚定住了，对吧？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因为你知道有人进有人出的，所以他真正需要的资金，正常时候是不需要那么资金去护这个价格的，因为有人进有人出，对吧？而且过去这几个月基本都进来的多，所以他根本不担心这个问题，不担心这个问题，对吧？但是当你这个市场变化的时候，都是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几亿美金、十亿美金根本不够的，对吧？这个流动性不够的，流动性不够的就造成了就出的人特别多，然后你要把这个价格顶不住。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出来的人可能要打折出来，比如说100块钱就变成98块钱出来了，97块钱出来了，这个时候造成恐慌和踩踏，对吧？然后突然间大家都觉得啊，这玩意要崩了，要去全出来，然后这个价格就开始往下打了，对吧？所以那打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进入另外一个死亡螺旋，是什么呢？ UST 一脱锚，对吧？都开始跑的时候，挤兑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反向的过程了。反向过程什么？就是有人用 UST 买 UST 去铸成 Luna， 所以你发现现在这个反向过程特别痛苦。就 Luna 的铸币量，我看了今天数据已经增长了5倍了，跟昨天比涨了5倍，对吧？还在继续涨。那你币价越跌，它越涨，这个铸币量越涨，对吧？所以就是进入这个死亡循环会非常非常快的，就会急剧的这个蒸发，对吧？你所有的人都卡，就是你买的人都会扛不住。
但是这时候 USD 跌到就往 USD 脱锚跌于1的时候，这时候买 USD， 我用 USDT 买 USD， 然后把它铸成 Luna，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赚钱，是吗？
对，你是就是套利的人就可以赚钱嘛。就是你比如说现在 0.5， 你现在假设你 0.5， 你 0.5、USD 买了这个1美金，对吧？买1美金买了 0.5 美金，你可以换成1美金的 Luna， 对吧？你赚 0.5 美金，对吧？但这个会造成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就 Luna 的蒸发量就出来了，对吧？蒸发量出来了，
okay.
对吧？就得我就得发新币给你嘛，我这个币是给印出来的嘛，对吧？新发量，这样会导致它的这个就是加剧这个 Luna 的蒸发，对。
OK，
那你最后就会发现什么情况？如果你按照理论上讲，只要有这个差价，就会一直有人不断套利，那就造成这个 Luna 的价格不断往上涨。那这里就会形成一个价格的自我预期实现，因为所有的人知道这个 Luna 会不断蒸发，我就不买它了，对吧？买房就全跑掉了，买房跑掉后，那个价格会更暴跌，对吧？所以这个是个加速暴跌的过程，加速极这个极快加速暴跌的过程，对吧？最后变成就没有买盘，
okay.
就全都是卖盘，而且这个卖盘越跌的厉害，越有多人去反向注出来，那这个蒸发量会更大，对。
就是说我用 USD 去注 Luna 的时候，我其实不要 不需要对手方是吧？我直接就跟合约交货。
对，协议给你协议注出来，协议注出来的啊，协议注出来的。
哦，
对。
然后注出来我就直接卖掉。
对，你直接市场就卖掉嘛，对吧？所以这种动作一般都是做市商在做，因为第一个他操作起来。你肯定没有机器快嘛，对吧？机器抓到价格之后，我马上把它这个协议里面去做。然后呢，之所以说前几天就是他不是出了一个提案嘛，因为他以前是每天都有一个几亿美金的限额的，就你正向反向只有个三亿多美金的限额的。然后、
okay.
昨天还前天开了一个 proposal， 把它提到十几亿美金了，对吧？他提这个东西有个作用，就是说他希望能够让市场尽快出清。对吧？就是你多余债务的，你想返回去，你就让你自由返回去，你砸就砸呗，反正就也就这个样子，就躺平了。现在已经完全躺平了嘛，就是你因为你没有其他方法了，因为这个信息一崩溃之后，其实我觉得他在很难说他去做其他事情没有意义了，你知道吧？就是你再去护盘的，我觉得已经没有意义了，就让这个东西就飘就好了，对对。所以这个返现过程会非常痛苦的，会非常痛苦的。这个加剧过程可能会比上涨过程还要更加的厉害，因为信心一崩溃。这个连锁反应还有很重要一点、啊、就是他有大量的人在 Anchor 上是用那个抵押物抵押然后住那个 USDT 的，对吧？所以这个又 B Luna 住的、所以 B Luna 有大概几十亿美金的 B Luna 这边住，你这个价格两边暴跌，对吧？那就看哪个跌的速度快也慢的问题了，对吧？这样的话会造成大量的这个清算，所以会加剧这个下跌的过程。
所以他们只要过了那个 tipping point， 一旦脱锚，比如说脱锚超过几个小时，这个过程就不可持续，就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吧。我也不觉得说真的你脱锚后就一定会导致这个问题。比如说很简单啊，他上一次也脱锚过一次，对吧？我记得是去年的几月份，我忘记了，就是也脱锚过一次，对吧？但是没问题，那是脱锚后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它是一个多重因素在这个结合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卖了十亿美金的 UST 给了场外机构的，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会对他造成他脱锚严重脱锚，这个是很大的关系的。就是因为有机构拿了这个币，可能就是在市场去砸盘，能够把他的这个利率能够打穿，造成这个连锁反应，然后可能触发到一个点之后，会导致它的这个大量的 Luna 的这个抵押物被清仓，然后形成一个连锁反应。所以我觉得那个交易我不确定啊，是谁把他那个11亿美金的 UST 给拿走，但这里面可能就说这个特别像当时雷曼兄弟那个时候就是出现的事情是一样的，对吧？就是对冲基金最后是为了去做空，对吧？你去自己去合成一些资产来去市场去兜售，对吧？然后你买的人其实最后你拿的都是炸弹嘛，对。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他可能某种程度上也有人可能用了这一点去做这个攻击，对。但是本质上我个人觉得是在这个时间点，一个市场情绪，市场流动性，还有包括整个宏观经济这块，对吧？就多个因素结在一起的，就是说白了，你要是现在不爆，可能再过一段时间也会一样爆，因为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其实都收缩，我们都明显都感觉得很明显，因为这市场已经跌了一段时间了嘛，对吧？就流动性没有了，这就很可怕，对。
OK， 那他们前段时间还感觉还挺就是挺高兴的，他们在买 BTC 然后做储备，这个
对，
我不知道，就是他们当时没有，
所以我说 Luna 这个事情真的是有一点，真的是从天堂一下跌到地狱，而且还不是跌到地狱，跌到十八层去，直接你知道吧？就这个太夸张了，就是对吧？你看一个月前这还多高调，对吧？各种这个折腾，对吧？然后突然间就往下走了，所以这一点就是在币圈这种事情也很多，对吧？也很多，也不是说有什么这个奇怪，然后也期间有很多人不看好这个模式。对吧？其实你包括在 Twitter 上跟大家各种骂的，对吧？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庞氏，很多人还是知道的，只不过有的人不愿意说，也说多了也没有用，对吧？然后呢，说多了反而他的这些粉丝啊出来去进攻，对吧？所以后面大家就不说了嘛，对吧？你拽就拽呗，对吧？让你拽就看你崩盘呗。所以你发现这一次倒了之后，就是墙倒众人推啊，所有 Twitter 上大家很多人都说，哎，你看，对吧？就是开始全出来踩了，对吧？全出来踩了。其实这帮人过去也不是没跟他吵过，很多人可能吵了之后就被骂了，对吧？骂了后就不说话了呗，就等市场来去收拾他们，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这个创始人，我感觉一个是，其实我觉得 Luna 这个事情如果他能早做调整的话，我觉得不一定会到这个地步，就是有几种调整。我昨天我参加另外一个节目也聊到，我一个调整是应该尽快把那个固定利息调下来，不要搞二十个点， 搞到七八个点的这个位置，然后把那个债务量说不要从180亿这么高，可能搞到七八十亿。我觉得如果搞到七八十亿这个位置，它这个玩意可能还能持续，而且真的 有可能持续到一定程度，可能变成就是说把抵押物补充上来，可能就跟贷一样，可能就变成很稳固的状态。这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不是没有的，对吧？但他们调整太慢了，而且呢，这个本身这个整个就是抵押物的补充过程、调整过程，我觉得还是速度还是偏慢了。其实他们整个态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包括你币安给他做基础币队，对吧？就是这个整个这个资源运用，那我觉得在稳定币团队里，我觉得确实做得不错的，只不过是。这个刚好第一个调整太慢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跟创始人的性格啊，对吧，各种怼这种性格也有关系，就得罪人太多了，得罪人多然后各种对赌，对吧？你看前阵子对赌的几千万美金这种对赌，对吧？赌价格，就是你发现就是大家都说这个人有点这个太 cocky， 就是太好斗了，你知道吧？这币圈里面其实这种人一般来说都不大长寿的，你知道吧？就是你像那个什么那个另外一个骗子 CWS， 对吧？就是那个 SBB 那个创始人，就是假中本聪，对吧？也是一样，当时到处骂，对吧？但你发现都销声匿迹的。所以币圈其实挺喜欢惩罚这种，就是说特别的这种这个好斗的这种创始人啊。这个我觉得会基本上我看那么多年，我就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对，
你说的调整是说，比如说他们买 BTC 然后做储备，这算调整吗？
对，我觉得调整有两个方向，一个调整呢是第一个必须要把那个利息调下来，因为其实你可以理解就经济学常识嘛，你作为一个同样的货币，如果你的利率是很高的，对吧？然后呢市场利率是三个点两个三个点，你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导致你这个货币不断升值，对吧？然后呢不断升值才会有不断的这个钱进来换你的货币，造成你的货币的这个发行量会不断增加，对吧？现在就 Luna 就这个过程。对吧？怎么从10亿到180亿，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因为你高利息导致你的货币大量的扩张，对吧？那你的货币这玩意是个债务啊，现在本身是个债务啊，对吧？所以你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发现你这个体系，而且你知道还有个问题在哪呢？它这个债务本身大部分的人是用然后又存到这个 Anchor 里面去的，其实没有实际的功用的，你知道吧？就它不像贷那样的，我做杠杆的人做借贷的人，对吧？我就用来就真实当货币的用的。但是 Luna 大部分人大家没有当货币用，就是一个纯赌这个收益的东西，对吧？我哪然后我存到里面去，我啥都不做，里面80-90%都是在 Anchor 里面去存钱的，对吧？这个东西是没有实际的货币作用的，实际上本质上，对吧？那你说你要一个纯粹没有货币作用的货币，你要发个200亿干嘛呢？对吧？而且你这个东西迟早要还的呀，要还的呀，对吧？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他应该把那个利率调到就是比如说七八个点，比市场利率稍高一点，对吧？但没那么夸张。你想一下，如果七八个点的话，那他的补贴就会每年可能就补个3个点4个点，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我觉得说轻轻松松，他融资前可以做很长的补贴，然后再去扩展其他应用场景，对吧？所以我觉得本质上还是因为这个调整太慢了。另外一个，除了这个利率之外，就把这个货币缩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它其实是可以把它的铸币的这个储备给做起来。你想了，最后买了将近20-30亿的BTC， 对吧？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买了20-30亿 BTC， 你又把铸币量从180亿美金缩到了80亿美金，那你的储备比例就到了30%-40%了，对吧？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就是其实是很稳固的一个状态了。你这样的话你再去做扩张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容易啊。但是非常可惜，他们其实已经有社区方案在做这个储备，就把它变成链上了，只是市场不给他这个机会，对吧？一崩的时候就崩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也是可能比较可惜的一点。对，
他们早期就是没有 BTC 的时候，他们的储备是全部是 Luna 吗？
没有储备，对，就说白了就是就空气币嘛，就用他自己的平台币来做嘛，就没有任何其他储备。对对，所以这个灯就很大问题，因为这种 Luna 这种模式它的仿生性特别强，就是你的币价跌会导致你的稳定币跌，对吧？它这个仿生性特别强，所以它为什么用 BTC 我是理解它这个意思的。用 BTC 其实它更应该用稳定币，我觉得它用 BTC 有点这个有点太意识形态了，就觉得哎，我要哪一个去中心化资产。它如果它用稳定币，比如用 USDT 或 USDC 的话，我觉得在这一场这个换个20-30亿美金的，对吧？我觉得可能都不会至于那么严重，就是你出逃资金都不会至于有那么多。对，我觉得他用比特币，因为比特币这个事情过程中也跌了嘛，对吧？也跌了20%-30%，所以导致了这个踩踏，这个波动性。对，
如果他用稳定币来做抵押的话，就是他就可以用直接拿这个稳定币的就是储备直接去
对啊，我直接给你换嘛。 对，我直接给你换嘛，对吧？你要出的我就给你稳定币嘛，就跟 Curve 持的稳定币一样，只不过这是用基金会的这个之前，现在本身是之前他从用户里拿过来的，又给还回去了嘛，对吧？就通过这个来去做，这个很像带的 PSM， 就是稳定币模块，就是我有一个储备在，你想要换就随时换吧，对吧？这样的话，大家可能换着换着就有信心了，就跟那个 USDT， 你看现在汇率又开始回到多少了？一点多，1.01了吧？马上就回来了，看到没有？刚刚我们1.1对吧？10个点，这个东西很简单嘛，就我回到那句话，你敢卖给我的，我敢全接，对吧？因为我知道我有法币通道出去，我全接你的，对吧？你根本就没有人敢跟我做交易对手的，对吧？所以其实是一样的，如果你 Luna 有稳定币的这个，比如说几十亿美金稳定币的做储备的话，你最后出来的人出个几亿美金，发现哎呀还是能出，那我就不出了吧，我没那么恐慌，继续再去赚，就这个再去存着赚利息吧，对吧？这样的话它就可能就平衡了。对，
哦 ，OK， 所以有储备就意味着大家有信心是吧？刚才是
有信心，就是说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就这个是个刚兑的信心。当然，这里面全储备和部分储备有区别啊。比如说，我们说 USDT、USDC 是全储备的，对吧？全储备的概念是我压根就不怕你不看你卖，你卖多少我接多少，因为我百分之百有美元支撑的，我全可以接回来，对吧？我全付接回来全销都没问题，这是最强的。所以你发现。市场在波动，这几个稳定币就没有哪个会崩的，对吧？不可能崩，因为它有银行在里面做这个美元做储备的，这个根本不怕你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类似于 FRAX 这种是部分型的，对吧？有 80% 是美元现金的，或像 DAI 这种 DAI 呢是两种机制，它一个是有超额的这个负债，另外一个是有它的稳定币大概40-50亿美金在做支撑，对吧？所以我不怕你去反向住，对吧？你反向到最后你发现哎没事，我就还是回来吧，对吧？就平衡了这个东西。对，那 Luna 之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完全没有，他就靠 Luna 的币，对吧？ Luna 的币来去做这种调节，那就会出现我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反向出来的时候，就会导致我的价格会往下跌，这个跌的过程其实会加速大家从 UST 出逃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反身性太强了，会导致实际上就容易就是会出现踩踏，如果是跌的时候会出现很容易出现踩踏。
现在就感觉是怎么赚过来的，怎么赚来的钱就全怎么就全部退亏回去了，
对啊，所以就有时候这种机制设置也是挺难说，就是还是看它这个持续，如果它真的能再走个一年，比较稳的走到一年，就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一个把债务量缩小，把这个利息降下来，同时要把储备物整出来，它还有可能真的成一个华丽转型，真的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成一个华丽转型，对吧？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稳的一个稳定币。对，可惜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已经错过了。
我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他们正在 Curve 上准备一个四池，
对对对对，
然后说是有几十亿美元的规模。
对，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整个这个事情也挺巧妙，就刚好在他们准备上市值之前出现的，对吧？那么这也有人说刚好是在这个点，他把他三池的那个之前的那个四池的这个流动性抽掉了，你知道吧？所以抽掉之后呢，发现就是说如果人家要去打他的汇率是很容易打的，花了大概2-3亿美金能把他汇率打得很打到脱毛，对吧？所以这一点也刚好这个时间点特别敏感。对，如果有四池呢，有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说实在话，我个人觉得也可能避免不了这个问题。如果他没有做我刚刚说那几个根本性调整的话，因为你有四池又怎么样，我会用更多的资金打你嘛，对吧？
对，
你现在我用3亿美金，我有20亿美金打，能不能打的一样可以打崩的呀、啊？一样可以打崩的，对吧？就这个无非这个资金量的问题，其实本质上
对。那我用20亿，
而且你说真的，说实在话，做空现在 Luna 的赚多少钱啊？你看这个跌法，对吧？你要做空它的，估计这波少说赚个10-20亿美金应该是有的吧？市场的，对吧？
所以如果我有3亿美金的话，我策划就是攻击，然后我通过然后另外通过空Luna就可以赚巨多钱，就把那个成本赚回来了。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做空是这样的，这个整个系统性风险其实对做空人讲的话，它不单是只可以做空 Luna， 对吧？它肯定同时多种品种做空，特别是比特币、以太坊，对吧？所以你看它都是同向，而且除了比特币、以太坊，因为 Luna 跟Solana 跟 Avalanche 这种币，新 Layer 1的币高度关联的，你做那几个币也很厉害，那流动性也很强，对吧？所以其实像 Luna 这个事情，说实在话，你开一个20-30亿美金的空单，我觉得是很容易的，对吧？所以你可以算嘛，20-30亿美金的空单，你在这种跌幅下，对吧？你再加点杠杆，那赚个20亿美金，我觉得是应该是比较容易的，对。 当然这里面需要资金量翘了，所以我当时推特来分析呢，我说这个可能需要30到50亿美金的资金去做这个支撑，对吧？去做杠杆啊，做这个空单的这个保证金啊之类的，对。但是这个肯定是有我的市场是肯定有机构能做了的，但这里面不单是一个机构啊，因为你当你出现松动的时候，散户就过来全踩你了，对吧？就有一堆散户也开始做空路呢，对吧？然后一堆这种其他机构就开始，就是我们说跟单全进来了，对吧？那跟单进来，这个雪崩就更快了，这样造成这个就是全做空的，对吧？那这就崩得更快了，其实啊。
哇，感觉诺兰这个事儿，不知道，就感觉是一个微缩的周期，就在股市里面，或者在比特币就是 crypto 四年的周期里面，好像也有这种现象，就是就到顶了之后，大家就都开始转空了。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说了，就如果不是出现 Luna 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你发现比特币以太坊上也出现过这种事情，包括在去年这个矿工被大量爆仓，对吧？那次也是一样，那个跌得也很厉害，对吧？所以还有是去年前年，我记得当跌得很厉害，哦，应该是前年了吧，就跌到了以太坊跌到80美金啊，对，312嘛，对吧？应该前年了是吧？312还是去年？
嗯。
2020年，
去年是519，
对，应该前对前年嘛，对，所以那时候也打得很厉害嘛。像这种的话，其实也可能有机构在做，对吧？然后去把这个市场的这个情绪给带起来。但是说实在话，如果你的市场的杠杆加没加到那个位置，市场的悲观程序没到这个位置，对吧？那也不可能硬给你干起来，这个不可能的，对吧？所以这种所谓的这种做空，比如说为什么做 Luna， 也是因为看这个时间点刚好市场比较弱。然后整体都偏熊的时候开始做一把，对吧？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全带出来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说白了 ，Luna 不是 Luna 也是其他东西，或者是以太坊，或者是对吧？是 USDT 这种，对吧？都能天天每次都是传 USDT 出问题，对吧？就是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
但 Luna 依然是就是用来做空作为标的的话，还是效率最高的，因为没见过谁就是这么时间就是跌99%啊。
对，但是所以你看今天那个币安就把他的 Luna 的合约给停了嘛，对吧？因为发现其实他不停其实也挺麻烦的，因为你不停的话呢就会变成就是想做空才能更多，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算得出来的，对吧？你现在有他，我看我是今天早在看了，他有130亿的 USDT 的存量，对吧？这个债务
okay.
那你可以想象你做空基本是百赚，百分之百赚的，因为你这个130多亿的钱在，这个钱现在脱锚到了0.5、0.6美金，对吧？一定会有大量再去买，你还能够有，你可以理解，你还有将近有70-80亿美金的抛盘啊，对吧？那你现在才多少？你现在才10几亿美金的市值，也就是说你至少你的通胀量还得增加4-7-8倍啊。对吧？所以这个东西铁定要跌的。所以如果交易所还继续开他的合约的话，我觉得确实对于他来讲也不利，对于 Luna 也不利，对于持有 Luna 的人，甚至说有的散户也没看明白。所以我昨天写了一个 Twitter， 我说抄底的人要搞明白，你抄的不是一般的币，你知道吗？就是你抄的币不是一般的币，说哎我跌百分之几十，我看了这个我买了后可能会一下暴涨个100%，它不是这玩意儿，它是通胀的，它大量通胀的，对吧？所以你发现从昨天到现在已经通胀了将近6倍了，对吧？那你买的你发现这个价格肯定是要往下跌的，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高度确定性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交易所为了保护用户，它就不应该开合约，应该把合约停掉，确实啊，因为合约说白了就像在赌嘛，对吧？那你只会加剧它的项目的这个往下走，这个确实不应该开啊。我看币安好像今天就把它那个 Luna 合约给那个合约永续合约停了吧？对。
那这次崩了之后，就是整个 Terra 生态，因为我记得 Terra 好像还有挺多的项目都玩完了嘛。
我觉得其实说实在话，你看 Terra 它整个生态，我们当时看那个数据，其实 TVL 里面80%-90%都是 Anchor，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个假繁荣的生态。什么是假繁荣？就是说用自己的钱出来去，对吧？支持一堆团队，然后搞这个项目。本身我个人觉得 Terra 压根就没有走出一个有机的增长的路线，就不像其他 Layer 呢，有很多项目在里面开发，像那个 Solana 这种，对吧？有一堆这种 GameFi 啊，或者是 NFT 项目在里面做，它是有一定的有机生态的。其实 Luna 那个就是完全没有的，大家看得出来了。去上面 build 应用都是因为看了20个点的利息，对吧？没有那玩意儿就没有人去那做了嘛。那你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所以你这为什么它很它实际上被绑架了，你知道吧？就是为什么不能调这个利息呢？ 你一调所有的项目都跑掉了，因为我为什么去你那玩啊，对吧？你他搞那个东西开发也没有像以太坊这种直接搞个 EVM 兼容的合约那么简单，对吧？我还得去单独开发，就没必要做了嘛。所以这个东西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所以你说它生态肯定我觉得没有戏了，很难做。就说白了，就是它就算它没有崩，我觉得去那边做，我觉得大部分人的动力也是不足的啊，除非是说他给钱去激励，对吧？其实本身动力就不足啊，所以这个生态我觉得就是一个虚假繁荣嘛，都是自己催生出来的。你看他前面几个生态项目，基本都是像都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Mira、Anchor， 对吧？然后包括那个什么，最近 Astro 是 Delphi Capital， 他另外资本方开发的，所以发现就都是皇亲国戚，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是也是他的玩法跟其他项目不一样的嘛，就是说他其实是很典型的，就是这种。做局的方式特别典型啊，它是在所有的 Layer 里面我觉得是最明显的最明显的。
像这种做局的方式 Luna 崩了之后对其他的 Layer 1就同样做局的话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会有影响呢，会有几个点。一个点是我觉得这一波可能很多机构损失惨重啊，我觉得是损失惨重，特别是那几个像 Delphi Capital 对吧，三系我觉得它也可能也会，三系还有 Jump 还有那个另外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韩国那个叫 Hash Capital， 对吧？我觉得这个都是损失惨重啊！你想一下，这帮人可能有百分之，今天那个 Delphi 不是说吗？他大部分的这个身家都是放在 Luna 上面，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做节点的这个很多 KOL， 对吧？其实有很多钱都放在上面，所以我觉得，哎，还有好多项目被投项目的钱，这个稳定币都很换的 UST 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第一个，它会影响大家对于所谓的 Layer One 的估值。对吧？就这种东西，你说 Luna 是一个 Layer 1 500亿，说崩就崩成了，对吧？ 99%， 这玩意儿没有人看过，真的，我在币圈时间够长了，我都没有见过这种崩，没有这种崩法，就这种规模崩，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对吧？这个虽然说我本身我没有什么，我完全没有这个敞口，对吧？但是我看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挺夸张的，这种崩法，对吧？就是这个确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基金来讲，会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式。那么同样对于买币的人，也一样的，他也看明白了，对吧？就说你这里面其实很多撑起来的所谓的新链网，可能有很多是机构在里面做局的。那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实打实的这个市值支撑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一次跌下来，其实把什么 Avalanche 啊这些，对吧？ Solana 全给拉下来了，对吧？全给拉下来了。
对。
但是我觉得链网有个好处是，它是有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不容易被证伪，你知道吗？就是 Luna 很容易被证伪，对 ，Luna 现在已经被证伪了，对吧？所以你这玩意不行，这个模式就是不行。但是你说 Layer One 像 Cardano 这种，你怎么证伪它 ？Ripple 怎么证伪它？对吧？没法证伪。Solana 怎么证伪它？很难证伪，对吧？我觉得很难证伪，不是我不能证伪，就很难证伪。它不像 Luna 那样，你脱锚了，你出现现在是说这个债务量远远大过你市值，那你就被证伪了。这个是一个数学，但可以说明你就失败了，对吧？但是其他 Layer One 是不大容易证伪的，就比如 Avalanche 那种没法证伪的，对吧？我赌一点。对吧？那是因为用的人多，他有各种方法可以去讲，很难去证伪他。这一点我是觉得，可能对于有些 Layer 1来讲，影响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Luna 这个模式一崩，实际上 Luna 本身是很容易被证伪，其他的不大容易啊。
那比如说 Near 他们最近用那个什么，也他们在搞稳定币。
对，我觉得 Near 现在推这个东西，包括波场推那个 USDT， 我觉得就可能市场买单就会少很多了，这个故事就不大好去，其实不大好讲了。不太好讲了。然后我们知道现在Near推那个，我个人觉得其实本质上还是冲着这个 Luna 这个模型的关系来去做的，对吧？对，这有点投机取巧了，其实说实在话，对吧？没想到这个市场一变，现在也不提了，我觉得很难这个再去推了。对，这故事大家可能就不信了。这包括是 Luna 一样的，就哪怕他回到一美金的锚定，对吧？但是可能这个事情再这么讲，这个故事也不大好讲了，其实啊。
我想起那个，我看他们很多人说 ，BitShare 早年也这么干过，就是用一样的模式。然后我就想
啊，对对，
会不会他
其实 BitShare
对，
其实本质，所以我说他这个模式其实就说有很多人在讲啊，就是说为什么他起来，其他没有起来？他这个其他这种模式并没有新鲜，包括我刚刚说那 Synthetic 的模式，对吧？也是类似的，你知道吧？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新的模式，就是。他做起来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讲到这个综合点，对吧？团队啊、机构啊各方面，它还有这个市场 Layer 1的故事，是综合的东西把它推起来，这个是很关键的。
对，所以有可能在下一个周期里面 somehow 就是有另外一些原因综合起来又能够推起一个新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对，我觉得上文这个赛道，就大家都说这个圣杯嘛，对吧？就是上文，我觉得还会有人，就过半年后大家都忘记了，开心该搞该炒币的炒币，还一样会有新的尝试出来，可能有新的叙事，对吧？但是我觉得经过这么多这种上文的失败，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在反思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东西最后的模式，对吧？我觉得如果是纯这种算法型的话，我感觉可能会有难度。现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比较倾向于有抵押的，至少是部分抵押型的或者全抵押型的，对吧？所以你要说算稳的话，我现在说实在话，我觉得代的模式应该现在算是最成功的，现在就 MakerDAO 那个代的模式。对，只不过是你发现代的市值跟 Luna 差的，对吧，高点的时候差将近几十倍的这个差别，对吧？因为大家就不买账嘛，就觉得它不够庞氏，对吧？所以这个事情你说这个市场其实就是也这个市场其实也挺神经病的，你知道吧？就是说大家总觉得你不够庞氏，对吧？那我也你就是你说再算稳也没有人买账，对吧？那它市值就差个几十倍，对吧？所以有时候对于这种项目方来讲，我觉得是挺难选择的。你要不走庞氏，就像豆那种，对吧？你就走极端化，对吧？但极端化你发现惩罚很厉害，一爆的话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影响的人就这个太影响面太大了，对。
嗯哼，以太坊它在公链层面上算庞氏了？
你说公链上算庞氏吗？你说？
就是因为你说，就以太坊这个链，它在设计上有庞氏的成分吗？因为它也长得很大嘛。
我觉得如果你说有的话，也不是没有啊，也是还有的。比如说你要不断的燃烧我的 gas， 对吧？然后你的这个会就包括那 EIP 这个要这个1599，对吧？这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成分。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以太坊它特别好的地方在于，它在这方面还是非常克制的，非常非常克制，对吧？就是我们说个实在话。如果要是我是以太坊的这个负责人，可能我最开始也可能会考虑我是不是内置个稳定币，对吧？内置个稳定币，或者说你为什么要 MakerDAO 做个 DAI 呢？你不用以太坊自己就原生搞个 DAI 出来呢，对吧？这是最自然的逻辑，因为一个公链确实需要一个稳定币，对吧？那么以太坊它克制的地方在说，我就不搞这东西，这东西不是跟我 Layer 1没有关系，对吧？那么这个好处在于，才会有DAI，才会有各种各样的算法币，才是在上面开始繁荣起来，对吧？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以太坊这种所谓的，它的这种中立性，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就真的不是每个项目方能做到的，啊，而这个很关键，对这一点反而是它的很大优势。它我觉得它不需要，真的不要需要在各方面加太多庞氏东西了，对，加了后反而最典型就是那个 EOS 嘛，对吧 ？EOS 就过度的金融化了，各种资源把它全金融化，就你发现这个开发者就管理这个资源没法管理的，就是你开发者变成炒币的，就炒各种资源，对吧？但是各种 RAM 啊，炒的价格飞上天，就是我觉得过度金融化是绝对不好，对 Layer 1来讲不应该过度金融化，就应该极其简单，对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以太坊相比 EOS 走的特别成功的一点，就是没有过度金融化它的资源体系，资源体系金融化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伤害。你像 EOS 是最典型的，对吧？当时我记得各种垄断，各种吵架去把它各种资源全炒上天了，你根本没法部署合约，大家对吧？就特别复杂，特别麻烦啊。所以我个人觉得 Layer 1还是要保持一个，就如果你这个通用智能合约的话，还是应该保持一个简单性，对。但是因为 Luna 是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本质上不是个 Layer 1，我觉得 Layer 1只是讲故事的，实际上它本质是一个应用，对吧？一个应用，所以他做稳定币那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那本来就是个应用，就稳定币应用，对吧？所以我觉得 Layer 1只是打故事而已，所以他跟以太坊这对呢，我觉得是有很大区别的。对
，Terra 应该算 Layer 1对吧？
那不 ，Terra 本来是个应用，我觉得 Layer 1它只是讲故事而已啊。就说你说 Terra 跟我们说在以太坊呢，现在这些稳定币有啥区别呢 ？Basically 没有区别，其实是一样的，对吧？他搞那个 Layer 1出来，我个人觉得就是讲故事的啊。其实你说在上面，几个主要的 TVL 占了80%-90%都是他自己团队开展开的 APP， 你说这怎么叫 Layer 1嘛？这其实完全谈不上 Layer 1，对吧？谈不上 Layer
1。我以为就是说自己做一条链就可以算 Layer 1
啊，对，就他其实如果自己做条链可以做 Layer 1的话，那这个就太简单，就我们叫 application 叫应用链嘛，对吧 ？Application chain，、
okay.
它不是个通用的智能合约链，对，我觉得应用链将来还是有可能的，因为第一个，通用的这个链它的性能上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对吧？但是我觉得跑一个应用链 其实对于团队的这个要求，对它的安全性方面还是要求挺高的。嗯，只能说 Luna 上还没有在 Layer 1上走出它的这种格局，如果它可能给了一两年，它也真的有可能跑出来，对吧？但是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没有跑出真正 Layer 1的这种生态，对吧？其实你看这个东西最简单，就是有多少非相关的项目方在上面开发项目，对吧？这个是最关键的，
嗯，
对吧？如果你没有的话，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 Layer 1。
Terra 这次就是 Luna 这次崩盘之后，你觉得以后几个大的二级机构合伙去搞一个公链这种模式会受影响吗？
我觉得现在这种模式应该也没有说被证伪，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交易的团队去支持一些公链，我觉得逻辑上也很 make sense， 因为本来就是二级市场的，对吧？但这里面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有很多利益冲突东西在的，所以这个监管我觉得将来对这块看得特别紧，因为你知道在这个美国比如证券市场里面，你又做一级又做二级，这东西它是都有它的这个我们这 Chinese Wall 去隔离的，这个东西其实很大的问题，很容易造成利益冲突，对吧？你包括这次看到的，对吧？你各种这个私下交易，对吧？公开市场信息，这一点其实很容易导致这种监管问题。我个人感觉将来的话可能还是持续会有的。这一个其实你发现也是整个币圈的一个进化吧，就以前都是这种散兵游击战嘛，对吧？后面越来越专业，
嗯，
然后就有点你发现这个模式跟 IPO 上市是类似的了，有专业做事机构，对吧？托架机构，然后有这个专门做这个融资的这个承销方，对吧？其实这个东西你发现所以说这个币圈越来越走向传统金融那套路径，在这个方面，对吧？市场的这种结构啊分化上其实已经越来越像是传统金融那个模式了，就是越来越多这种真正的华尔街这种机构开始进来去做一些操盘，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很难避免的，对吧？你包括现在 Jump 他也自己搞 Bridge 啊， Wormhole 他自己搞的嘛，孵化的，完全自己孵化的，对吧？就等于下场做项目了呀，对吧？他不当他这样做项目了，我就去做项目，对吧？当然我也理解他做 Wormhole 的好处在于他本来就交易做套利的，做做事的，对吧？那 Wormhole 本来就是一个 bridge 嘛，他也会有各种套利机会，那他给自己做流动性提供，那这个是他很大的优势啊，对吧？这东西一般 VC 还做不了呢，还做不了，对吧？但是你发现其他不是，我觉得 VC 第一个他没有交易经验嘛，对吧？你没有那么多市场的流动性交易经验，你做的话可能还没有优势，对吧？但是他也知道这里面的坑其实不单是在交易端，在合约端，对吧？所以我觉得 Jump 今年是挺惨的，对吧？就这两个事情估计也干掉了十亿美金得有了吧，至少啊。
OK，
就是 Wormhole 还有那个 Luna， 对。
对，才亏了十亿啊！我以为他亏的更多呢。
不止，我觉得是至少的，我觉得肯定不止啊，我感觉是不止的啊。
但比如说亏个几十亿对Jump来说其实没什么的。
我觉得对他应该还好，因为他本来是个自营的机构嘛，所以自营机构都用自己的钱嘛，对吧？但是如果亏多了，他老板还那么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机构本来他就是一个自营的这种交易平台，他不存在说在外面去搞，应该不是外面搞这种杠杆资金来做的，所以对他影响应该不大，对。而且做市商嘛，他后面还是能赚了回来的。对，
我还好奇就是 Luna 这次崩盘之后对 DeFi 什么相关的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对 DeFi 还是有影响的，一个方面是就是说 DeFi 2.0 的一些项目，特别是稳定币类的项目，还有就是说 DeFi 里面这种系统性风险，还有个很关键的点是，其实我觉得会加速这个监管对这个行业的这个关注，因为你知道 Luna 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在哪吗？就是说它跟一般 DeFi 不一样，它是一个稳定币项目，对吧？所有的人，很多散户投进的它 UST， 我跟你说人家压根就没有考虑到有本金风险的，没有考虑有本金风险，对吧？所以当你把这个东西一个本来有这么大，你像它这个价格的话，这已经跟一个币没区别了，对吧？把这种东西变成一个稳定币的产品的市场卖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对于这个监管来讲，这个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你就说白了，这玩意是一个你本来是个股票，你现在给我当成一个理财保本理财在卖，对吧？现在有点这么一个味道了，对吧？那而且你这个规模是上百亿美金的这种规模，对吧？那你这个里面影响面有多大？这个我觉得对 DeFi 的影响在于，它有可能会加速对这个行业的监管，对吧？包括那个 Yellen 不是前一天就已经开始爆了这个雷，就马上就说了年底要出那个稳定币的监管政策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这个就对这个 DeFi 的监管这个可能我觉得会特别在美国会加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其实你说白了它整个这种起来和崩的过程，对吧？说白了就是给大家感觉观感太不好了嘛， 对吧？就这么一个庞氏的东西，你把它冠冕堂皇的演成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剧，然后最后发现他妈是一个庞氏，对吧？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所有的散户进，而且你知道吗？这里面这一波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其实是把很多新进币圈的人给全坑进去了。
Okay.
我觉得玩老币圈，像我们这种人就不会上当受骗，你知道吧？就我们这种老韭菜。对吧，这么多年我一点敞口都没有，我就是买了几百个单的这个测试用的有，但是我一点敞口都没有， Luna 和 UST 都没有，对吧？像我们的老韭菜不大好去忽悠，但是这一波比如说你2020年2021年进来的人扎进去的话，其实对这个行业的印象就会很差嘛，对吧？就说我靠，这啥玩意啊，而且它这个看起来是特别光鲜的一个背景的东西，怎么突然就变成一个像庞氏那样的，而且崩得这么厉害。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对整个行业是挺负面的，你知道吗？特别是那种很多人把这种产品介绍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就没有在币圈的人，对吧？当成一个，我听说在韩国有好多基金都爆掉，就是这个原因。韩国有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一个理财产品来卖的，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更加的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行业的负面的印象。
我看就是 US Luna 崩了，还是 UST 崩了，在微博上都能上热搜。这我目前看到只有 BTC 上过热搜。以太坊都没怎么上过热搜，但是这个 Luna 居然在中国微博上上
了。对，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啊，它现在崩的量，对吧？我们就算那个稳定币量都将近200亿美金，就加上 Luna 的量，加上400-500亿美金的量，这玩意儿400-500亿美金折成人民币，我觉得这跟那个什么，这个当时有个什么宝来的，猪什么宝啊？那个国内的这个 P2P 的，对吧？就是比国内最大 P2P 还要大了好几倍，就是基本上你 P2P。我看大概就400亿人民币嘛，对吧？就是你这个加起来将近1-2000亿人民币的、啊、这个规模，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你等于几个这种最大的中国 P2P 的事情爆雷啊，对吧？这个事情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感觉国内的就是玩的人还挺多的，其实应该这个项目这个玩的人应该还不少的。对，这一点我觉得是也是一个这挺负面的问题，就是好事没出圈，对吧？一爆雷这种事情，而且你想这种事情国家一看都能看，我要是要不管的话，对吧？那你这个多少中国人又在这里面了，对不对？就这很自然给这监管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了。对
对，这180亿 USD 现在是要结局是因为他们都会归零吗？还是
我觉得其实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说归不归零你算一个最简单的账就行了，就是说现在如果你是个白马骑士，你来重组这个 Luna 这个事情，他现在 Luna 的市值大概是十几亿美金左右，对吧？你现在有将近130亿的负债，你会给了多少钱愿意把这个东西接下来，对吧？就是很简单一个问题，假设你现在给20亿美金，整个盘子20亿美金，对吧？或者说整个盘子15亿美金，现在 Luna 是10亿美金，你5亿美金把那个债权接下来，那你就可以算那个折扣了。5亿美金买这130亿的这个大概是花多少？他的债多少钱？可能是几分钱嘛，就几分钱，
okay.
对吧？就几分钱。那如果你不接受怎么办？那不接受就挣扎呗，对吧？不接受的话，那人家也不会来去买你的那个路，因为你这样重组，就像我们说正常重组那样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个白马骑士，我觉得我看好他，我就把那个债务全买下来。你把130亿买下来之后，你全换成 Luna， 对吧？换成 Luna 之后，你能拿到80-90%的这个 Luna 的这个持币的这个权利，对吧？然后你重新再开始做，对吧？但是我感觉这种白马骑士，除了项目方之外，其他人应该都做不了了，没有人敢进去啊！你谁敢进去嘛？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你进去的话还不一定能够成功呢，对吧？可能就栽下去了。这就取决于他基金会 LFG 还有多少钱，我不确定啊。对吧？如果比如说他有10亿美金，他10亿美金全把那个债给按照那个价格收了，对吧？当然了，可能债权人不同意啊，就是我不愿意按照这就等于清零了嘛，对不对？不愿意换啊，
对，
那不愿意换，那我就慢慢市场消耗呗。可能最后结果也是一样的，就熬到你最后受不了了，那你就全他市场开始回收回来了，对吧？其实是一样的，对。所以现在挺难，就是这一个肯定是双杀，就是叫股债双杀，你的。Luna 的这个持币人会被稀释的啥都没有，渣都没得剩，就是稀释个10倍20倍，对吧？就这种稀释法。然后呢，你的债权人如果你不接受打折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僵在了，就你也不可能，反正就一定是币价往下跌，对吧？然后你的债务而且你可以想象一定会有人低价卖的，因为有的人就等不了了，对吧？他要急得要钱用，或者说就各种原因，他肯定有低价卖的，所以你这个事情就熬呗，熬到最后那就看谁最后撑得过去了，对吧？ 这个东西挺棘手的，挺棘手的。它大概有各种方法的，比如说你可以发一个什么可转债啊之类的，对吧？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说白了，百变不离其中嘛。你最后还是看，你无非这个成本置换的嘛，你愿意花多少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对吧？或者说，你是愿意用，愿不愿意说，我就锁定一段时间，我用将来长期的成本来去换你现在，就用时间换空间来去做一个置换，对吧？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但是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啊，一定是有人要，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就，无论持币人还是 Luna 的这个就 UST 这边，基本就是基本上接受90%的折扣吧，啊。
就每次看到这种时候，就这种就是这个几百亿，然后突然跪你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就大家在干嘛？就是大家是在炒空气吗？还是？
我觉得其实你当你在这个牛市的过程中，我觉得很多人是很难去质疑这个东西的，对吧？我觉得很难。就像你说你每次等 ETH BTC 过了高点之后才骂自己说为什么高点没卖，对吧？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还不到高点啊，怎么能还有突破，对吧？就人都这个样子的。其实你发现人这种就市场的这种波动，我觉得跟人性是有关系的，而且人很健忘，对吧？我现在 Luna 之前我跟你说过半年后大家都忘记了，就没有可能就不提了，对吧？然后新的东西出来又有人会追捧它，对吧？过去发现过很多次啊，这种稳定币类的也不是他这一单，很多其他的稳定币 MIM 啊这些，对吧？都是开始起得很高啊，然后就越跌下去了，对吧？各种 rock pool 的东西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市场的现状，它一定会是起起伏伏的，对。而且我相信人，我今天 Twitter 也说了，我觉得这种人的乐观性是必然的，他一定会看得好的东西的，他一定必然的。悲观它是有地板价的，我说悲观其实这个市场 crypto 的市场就是悲观和乐观的交易嘛，对吧？然后悲观都有个地板价，跌到最后都跌不下去的，你知道吧？就你悲观到最后你能干嘛，就躺平了，就像这种市场那样，大家都躺平了呗，对吧？也不护盘也不干嘛，就躺平了，就爱怎么样怎么样吧，爱清算清算嘛，对吧？就有地板价嘛，悲观。但乐观是没有上限的呀，对吧？乐观到最后上限就变成狂欢了嘛，对吧？就是疯狂了，就像 Luna 这种，对吧？就进入到这种着魔的阶段，对吧？然后最后就崩掉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会回来的，还是会，但是在真正清理，估计我觉得至少得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清理，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因为这次确实跟过去的两次事件比，很大的区别在于受害的人数特别大，而且散户特别多。对，这个可能是过往的，甚至比的到比那个 M 这个蒙头沟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个受众多了多了啊。我不需要具体数啊。但我觉得肯定是十万人这个级别的。
MT Gox 当时没有十万人，
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MT Gox 我估计几万人嘛，可能几万人。然后的DAO基本就是这个 level 啊，几千到几万人这个 level 没有那么多。对，这个确实 Luna 这个东西，特别是很多散户啊、机构啊，这个我觉得影响确实太大了。对，
哎，
对，而且造成这种所谓的连环爆，对吧？就是特别的。就是机构各种连环爆，各种项目的连环爆，对吧？这个就特别明显啊。
现在是不是可以就基本判断是熊市的中期了，还是算什么？
我觉得不大好判断，但是肯定是进入熊市了，肯定进入熊市了，对吧？因为熊市，而且这个事件我觉得加速下跌挺好的，就一次性出清嘛。但我不确定这是一次性出清完了，可能说不定还有什么后续的东西，也不好说呢，因为。现在听说好多基金爆仓了，对吧？这个爆仓是不是在这几天就开始出来？你包括今天又突然提什么 USDT 的这个 DPEG 的问题，对吧？但是我觉得这种调整是很有必要的，就是把这个市场彻底带，就是这肯定是进入熊市了，对吧？我觉得是不到中期不好说，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个恐惧，我觉得是到了极点了，应该是啊，恐惧。就再往下走个20-30个点，可能大家也没有觉得啥了，这已经是对吧？因为它这个跌得太快了。而且这个整个把所有的盘都带崩了嘛，对。
好吧，我好像。
哎，不过挺好的，币圈反正每几年都会有，都来一波这个东西，对吧？
是。
基本上每两三年都来一次，对。但是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都是一个主流，就比特币、以太坊的跌后去带，对吧？这次确实对于就这种散户方的这个影响挺大，而且说实在的，这个事情法律上可能各种诉讼一堆的。所以这个 Terra 为什么说没有那么容易洗干净呢？就是这个原因，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啊！而且涉及到我估计美国、新加坡、韩国、中国，就各种地方都会找到算账的这个事情啊！这个规模太大了，涉及的人太多了，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项目要想回来，其实挺难的，挺难的。
因为诉讼和人太多了，是吧？
对啊，就 人多，而且搞的这个资金额这么大，对吧？就是这个事情太麻烦，甚至说不定把后面的机构给拉进来也有可能，对吧？这事情很严重。嗯
OK， 我差不多就问完了。嗯
啊 OK。